gentle is the rain.
有人说，陈忠实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，因为在文坛打拼了几十年之后，年过知天命的他终于凭借《白鹿原》而获得成功，而这成功也几乎达到了中国文学界的顶峰。您好，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选取了作家陈忠实的作品《晶莹的泪珠》，文章选自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文集《感悟乡情》。在文学创作上，陈忠实也许将不再留有遗憾，但是历史的原因却让他因为休学而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因为家庭的贫困，陈忠实不得不在家休学一年，而在他复学后参加高考的时候，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，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，他也因此与大学无缘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休学，才有了这关于泪珠的记忆。还是让我们随作者一起回到那个困难的时期，在些许悲伤中去体会那份伟大的诗爱吧。在每个人的记忆之中，都有许多与老师有关的感人故事。晶莹的泪珠就记录了作家陈忠实与他老师之间的一件小事。他将童年的这段记忆封存了40年之久，但在字迹之间，我们却无法找到岁月流转的痕迹，因为他关于这泪珠的记忆竟是如此的清晰。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，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，缓缓流过一段，就在鼻翼两边挂住。
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去，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，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，走到她的办公桌前，我鞠了一躬，老师，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。她抬起头来，诧异地瞅了我一眼，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，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。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？就是的。不休学不行吗？不行。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？亲戚也都穷。可是你休学一年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，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？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他我父亲的精确安排，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，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，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，据说还发3块钱零花钱，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。我伯伯说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，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，他供不住。他双手扶在桌沿上，低垂着眼，久久不说一句话。 他轻轻舒了一口气问，你家里就再不想下办法了？我看着那双滋敷着忧郁气色的眼睛，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，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，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的心力憔悴的灵魂得到抚慰，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。我便说，老师，没关系，休学一年没啥关系，我年龄小。他说，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呀。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，我知道你的名字，也认得你，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。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，而没有再开口。他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，我向他深深地鞠了躬，就走出门去。我听到门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，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。他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，我忽然心情很不好受，我很不愿意看见同班同学们的熟悉的脸孔，便低了头匆匆走起来。凭感觉可以知道他也加快了脚步，几乎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。学校门口涌来一波偏远地区的学生，熟悉的同学便连连问我，你来得早，报过名了吗？我含糊的笑笑就走过去了，想尽快远离正在迎接新学期的洋溢着欢悦气浪的学校大门。他又喊了一声等等，我停住脚步。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书包，甭把休学证弄丢了。我点点头，他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，我同意你的打算，休学一年不要紧，你年龄小。我抬头看他，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，我瞬即垂下头避开目光。要是再在他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，我肯定就会嚎啕大哭。我终于仰起头，鼓起劲儿说，老师，我走了。他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，记住，明年的今天来报道复学。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，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，缓缓流过一段，就在鼻翼两边挂住。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，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。我今天终于把接近40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，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祈祷。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，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，我便期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，更不敢枯竭。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，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。
在本周节目中，我们为您安排了思乡怀故人系列，主要文章有《儿行千里》《天使的背上丢了翅膀》《 看自行车的女人，晶莹的泪珠，东阳童年骆驼队，临别赠言等，期待您的收看。